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2月16号到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肯尼迪中心演出爆满落幕，神韵盛名华府广坛。2月20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肯尼迪中心的第八场演出圆满落幕。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一向矜持的华府观众一改常态，每到节目精彩之处均报以热烈掌声。2月15号到20号，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了八场神韵，众多联邦政府官员、军方官员、外国驻美外交官及大华府地区不同行业的主流民众慕名而来。周日下午的最后一场演出售罄，剧院不得不开放残疾人座位，提供给等票的观众。6天期间，13000多位观众观看了演出，神韵的盛名在美国首都的主流社会广传，有观众盛赞演出是蔚为壮观的视听响宴。还有观众对整台节目完美的艺术性与神性内涵深深感动，从中感悟到生命来源，更有观众盼望神韵持续演出并代代相承。
习真相点，歹徒过堂，法庭向两法轮功学员颁保护令。暴力袭击法拉盛多个法轮功真相点的歹徒郑不秋15日被逮捕，被控一级重罪，即4级刑事损坏和仇恨犯罪。他16日下午在皇后区刑事法庭过堂，他被免保释金假释，同时法官向2名法轮功学员颁发了保护令，命令被告不能靠近他们。
在注施正法救度众生中的点点滴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尊在新经文行行中告诉我们，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在这篇经文中，师尊还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救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选自新经文行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深感时间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回顾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的点点滴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全球营救平台救人。我是在全球营救平台紧急营救组和同修一起拨打公检法电话。紧急营救组承担非法开庭和紧急营救两部分案例拨打。一、拨打非法开庭案例。为了让参与非法开庭的相关人员有更多的了解真相，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通常非法开庭案例要拨打3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在开庭之前先拨打2次。开庭当天拨打3次。非法开庭的案例，法院部分的电话我基本每天都会选重点号码跟进拨打。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个非法开庭跟进案例。当天开庭，当天放人。2021年某月某日下午，我跟进一个非法开庭案例。案情是某市某区法轮功学员某某某将于2021年某月某日下午在某市某区法院被非法庭审。我拨通了承办法官某某某的办公室电话，通话1分50秒，是本人接听。我告诉他，打这个电话是送福音的，现在洪灾泛滥，瘟疫爆发，希望您平安。没等我切入真相，他就打断我的话说，你想说什么事？我说，今天非法庭审，您是主办法官，希望您放人。他说，今天放人回家了。我说， 那您今天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情。他说，别说那么多，他挂机了。我马上把跟进情况反馈给营救平台协调同修，请他帮助核实。三天后收到大陆反馈，真的当天下午放人回家了。律师都很惊讶，因为所谓刑期是到第二天，但人是开庭当天下午就直接回去了。谢谢海外同修的配合，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核实。2021年某月某日，看完大陆同修的反馈，心里无限感慨。大法弟子是整体，是海内外同修的整体配合，是师尊的加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威德却留给了我们。我体会，这是给紧急营救组同修的最大鼓励，也是给所有参与同修的最大鼓励，鼓励我们更好的坚守营救平台，更用心的拨打好非法开庭营救电话。师尊也鼓励我，让我看到了口吐莲花的殊胜。二，拨打紧急营救电话。除非法开庭之外，紧急营救组还承担协助大陆同修、紧急营救同修被非法绑架的紧急案例，特别是24小时之内的特急案例，同修人正在派出所。一般得到消息都是营救平台协调同修或其他组别同修打来的电话，电话铃声就是命令，无论当时在睡觉或在吃饭，还是在学法或在练功，必须马上放下，立即上线和大家一起配合营救，紧锣密鼓集中力量拨打派出所及相关人员的电话。如果接听，就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是国际重罪，追查国际在追查，千万不要对大法犯罪，迫害佛法没有未来，释放大法弟子可以立功赎罪。铃声也能解体另外空间操控警察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让警察清醒，同时也能给被非法绑架的同修添正念，让同修感到他此时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与海内外同修并肩作战，里应外合，共同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度派出所这一方众生。师尊在红银三慈悲中告诉我们，慈悲是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有的警察听明白了真相，在派出所直接把人放了，也有过后继续跟进明白真相后放人的。感恩师尊的安排，感谢营救平台提供这样一个整体配合的环境，凝聚整体力量，营救同修，救度共建法众生。二，在日常生活中救人。记得有一次在景点练功结束后，我拖着装着展板的手拉车到巴士站点等车，同时来了两辆二路巴士，前一辆巴士司机示意我要我坐后面的巴士。我当时想，是不是自己哪里没有做好修炼退步了，怎么让我到后面去啊？转念又一想，可能是师父的安排，后面车里有我要救的人。果然上了后面的车，就看到两位中国人，和他们聊了几句，很快就给他们做了三退。前一段时间晚上下班乘巴士回家，坐了一站地，我就不行往回走，心想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可能我会遇上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要得救。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位小伙子急匆匆地从我对面往左边一个小停车场赶过来，我一边打招呼一边快步迎面走过去。因为是晚上九点多钟，看不清，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中国人，反正我包里中英文资料都有。走到他跟前，听到他用耳机话筒在跟朋友通电话，讲的是中文，我就问，小伙子你好，你是中国人啊？他说是。我说我是退党义工，请问你在中国时入过党吗？他说没有，只戴过红领巾。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末世渡人的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被大法救度，大难保平安。中共迫害佛法，活摘器官，天理不容，所以天降瘟疫灭中共。我帮您退出少先队吧， 不受牵连。我给他取一个化名退队，他说谢谢，并接了英文资料。法轮大法和结束中共也拿了中文传单、声明的护身符和酒瓶光盘。因为他和我讲话时并没有挂断电话，所以我们的对话他的朋友都听到了。这时他朋友大声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我天天看新唐人，我是反共的。我说那太好了，我也帮你三退吧。他说他也只戴过红领巾，他说姓某，就取某某某帮他退出少先队。我问他，你要一份资料吗？请你朋友带回去给你。他说要。他朋友又拿一份和他同样的资料。我感到众生在急切地盼望着得救。美国大选期间，当地有民众经常有聚会活动，当地同修就借此机会去做征签救人。我也找时间尽量参加当地整体活动。有一天三个多小时就有130人在结束中共的征签表上签了字，给自己生命选择了未来。我体会语言不通还不是大问题，只要有救人的心，都是师父送来有缘人来得救的。三，在工作环境中救人。我在大学自助餐厅工作，在餐厅擦餐桌。我的活动空间很大，可以到学生的餐桌旁擦餐桌，有机会和学生近距离接触，讲真相，劝三退。前几天有七个学生在餐厅聚餐，其中一个是10年前就做了三退了。我想他可能是大法弟子的孩子或亲戚，他配合我劝三退。除一个女孩是小时候来美国的之外，其他五个中国学生都做了三退，其中有一个还是党员，还有一个学生以前很敌视法轮功，今天也退团队了。我到备品室用餐巾纸写上真相网址，回来送给他们每人一张。那个以前不接受真相今天三退了的学生也主动拿了一张写有真相网址的餐巾纸。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他已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所以退党以后为什么好讲真相，就这么回事。今天他做三退了，不归邪灵管了，他也敢拿真相网址了。一天有一对母女来餐厅用餐，我给他们顺利地做了三退。他们离开的时候，女儿特意来和我道别，并再次表示感谢。每一个新学期开学都会有很多新生入学，我就在校园发传单和小莲花，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真相。因为师父在红银三我们知道中告诉我们，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四，随时随地救人。我家住的酒店公寓住店的人比较多，下楼寄信取信我都带上10来份英文资料，大楼的保安和清洁工都看过资料，他们都是了解真相的，所以我发资料他们都很理解，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感受到他们的善良和友好。有一次在电梯里人很多，一位女保安也在乘电梯上楼，我在电梯里发资料，后面的人够不着，女保安就帮我传递。有的人看完后把资料放在楼下网吧，清洁工就把资料送到我家来，但是他们并不打扰我，悄悄地从门下边的门缝推进来。众生对大法的态度都在摆放自己未来的位置。师父在红银五解天机中告诉众生，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打开你的心房，他们是唯一能带众生穿过天门的未来王。我感悟每张传单都是通天的门票，救人就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尊的经文《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的一段讲法。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 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同修们，在最后的时间里，让我们互相提醒，共同精进，兑现誓约，不辱使命，跟随慈悲伟大的师尊，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师尊什么都帮我，作者金莲。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56岁。小时候喜欢看杂技表演，回家就模仿着练，经常练自己的两条腿，所以修炼不长时间就可以双盘一个小时了。那时候我住了一间房，屋里摆了一张床，我在床头打坐，丈夫在床尾看电视，他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可我一打坐就听不到电视机的声音了，好像被什么隔开了。修炼第二年就能抱轮一个小时了，那时候我们练功点旁边是个篮球场，可我抱轮还是听不到打篮球的声音，还是像被隔开了。小时候天目是开着的，白天找不到的东西无意中在梦中看到在那儿，第二天顺着梦中看到的就能找回来。12岁以后这个功能没了，30岁刚得法，师父又帮我开了天目，看到师父下的机制、大法轮、太极鱼等等。修炼不久就出宫了，手摸任何东西都带电，每次这种状态持续一个多月，渐渐消失。慢慢的宿命通功能也出来了，陆续的梦到很多次轮回转世，而且几世都修炼，和尚尼姑都做过。有一次做梦打坐，旁边有人击剑格斗，心里感觉空落落的，就喊悟空悟空，喊了两次，孙悟空从天而降，飞落在我身边两次。而且不同事的父亲、母亲、丈夫就是在生活中的熟人中。99年720，我与同修们一起到省政府门前请愿，个人信息被派出所记录了，以后每到节假日邪恶就骚扰。04年我重新办了身份证，身份证号却变了，当时悟性不好，后来才悟到是师父把我隐藏起来了，此后邪恶没再找过我。有一次过心性关过不去，觉得太苦了，不想学法也不想练功，白天睡觉，晚上也早早的睡了，第二天又早早的睡了，刚睡着主元神就开始哭。我的主元神是个10多岁的小女孩，她一直大哭不止，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师父了，而且特别特别的想。主元神哭，肉身也流泪，我睡了一夜，他哭了一夜。早上醒来，泪水把枕巾打湿了一片，耳朵后面全是泪水，起床后还不由自主的在抽泣。主元神一哭，我就不敢懈怠了，赶紧学法练功，该干啥干啥。小时候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整天翻字典给自己起名字，所以讲真相起化名又简单又快。有一个专卖店的营业员姓温，就叫温暖，院子里修鞋的小伙子姓袁，就叫袁帅。一个公司的会计姓华，叫越好。我的一个男邻居姓陆，叫陆通天，而且他一再惊叹此名字太好了。我转一个大型的批发市场，一个商店的老板娘是我20多年前认识的， 我进去一说，三退保平安，他立马同意。他说，我原来身体很差，现在精神还充满活力。他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叫个体户自生自灭，不干好事。他把店里的六个营业员全叫过来，排队让我起化名三退，有的把化名记到台历上，加上老板一家四口，共退十人。这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所以我做起来才轻松。我也是做生意的，我所在的卖场，那一圈商户全给他们做了三退，有的店只要一换人就再去讲，大部分退，不退的少。我店里有两个店员，一个26岁，一个30岁出头，两个都是长相秀丽、聪明善良的小媳妇。小的那个只要店里来人与我打招呼，他就把记录三退名单的本子往我手边推，我就给来人讲真相，认识的人、跑业务的、送货的、我自己的客户，来来去去的退掉很多人。那个大的对大法非常的认同，他自己也拥有一本转法轮宝书，他公公不让他修，他觉得书放在家里不安全，经常把书背在包包里。小的他丈夫来看他，我给他做了三退，大的也给他丈夫三退。我说咱俩说了不算，他本人同意才行。他说退了，他回去说，他回家直接说王姐给你三退了。她丈夫说退就退了吧，生意不忙，我就一个楼层一个楼层转着讲。也有没退的，有一个公司的业务员是个女生，她到我店里，我给她讲真相，她似信非信，让她三退，她还找借口说等她那个武警兵对象回来一起退。这女生特别能说，她说她对象告诉她，他们武警部队训练特别离谱，教官随便拉一个兵出来，指着白色的墙壁问什么颜色，你要说白色就扇你两个大嘴巴子，你要说黑的就不挨打。这也不奇怪，要不怎么叫假恶斗呢？还有两年时间才劝退的。我有一个老顾客，是一个信佛教的老太太，她是一个中专的退休老师，年轻时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入党团，可小时候戴过红领巾，但是她的党文化特别严重，一直在维护共产党。她本来想拉我入佛教，当我说出来我的信仰，她气愤地乱骂一通，我一点不生气，笑眯眯地看着她。她已在我这儿买了十几年的货，以后他每次来，我都破他一点党文化。有一次我又给他讲，他特别固执。不修炼的丈夫插了一句，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现在所有当官的把钱全摊到自己家里去了。他马上认同地说，对呀对呀。我说，阿姨，把少先队退了吧。他说前些天上北京去，接到一个让他三退的电话。我问他退了没，他说没退。我说我帮你退了吧。他终于爽快地答应，那就退了吧。用了两年时间才退掉，当然那个三退电话起到了促退作用。还有一个男老板，我给他讲真相总是不听，有点害怕。好在他大学的同学是我们的同修，那个同修经常来找他聊天，实际是讲真相。老板的同学每次来看他，他都告诉我，他的态度越来越好，而且心情似乎挺好。我从26岁与丈夫到现在所在的大城市做生意，一做就50多岁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2015年，师父在梦点化我，我们市场拆了。 师父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同一个梦叫我做了三次，此后我就甩货，少进货。期间有一批小商品积压了几百个卖不出去，已经好几车了，我想把这些货卖出去就好了。师父很快就安排了两个外地客户，每人拿了一部分就没了。师父又一次帮了我。三年以后，18年4月左右，市场真的宣布拆了，让商户早做打算。我撤离市场时，货基本没啥了。撤货那一天，那个男老板与他的同学聊完天，到我店里来了。我问他，同学与你聊啥了？他说，还是那些。我说，看你的同学，人多好，不求名，不求利，没有诉求，为了自己的信仰，多次被迫害，还失去了公职。他说，共产党坏事干得多了。我问他，三退了没？他说，没退。我说，我不做生意了，以后见面机会少了，我帮你退了吧。他终于退了，一家三口全退了。几天前我又去看望了他，他们夫妻有修炼的愿望，我送了一本转法轮给他们。以上的两件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的重要性，为着一个救人的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讲真相，别怕不退，你讲了没退，别人再讲很可能就退了，只要用心去做就好。白天讲真相，晚上做梦也经常讲真相。有一次梦中给一个女子讲真相，问她叫啥，她说叫杜也。隔了一年，我店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老板，她在另一个楼层，我们不认识。我给她讲真相，她说不在这儿干了，但愿三退后到其他城市发展会顺利。我说一定的，问他姓啥，他说杜。我说叫杜野吧。他说你怎知道我叫杜野？这竟然与我一年前的梦相合了。有些事真的是很神奇的，真的是很好。为了叫世人尽快的了解真相被救度，每次拿到讲真相的卡，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我发卡时走得很慢，可回家看时间却很短，60张卡用一个小时，80张卡一个半小时，100张卡两个小时就发完了。白天出去发卡，睡觉做梦也发，梦中我像天使一样飞过高高的院墙，飘到窗前，把卡放在里边的窗台上再飞出来。我虽然做生意，后期在市场也没耽误时间，抽时间把转法轮用心的抄了四遍，又用心的背了四遍，五本红银抄了几遍，也不知道背了几遍。去年又把三本精进要旨系统的背了一遍，练功现已调整为四个半小时，晚上早睡一会儿，半夜12点发完正念，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中能量很强，打坐中从丹田冲上来的能量把胃冲得大幅度的颤动，不由得张嘴蒙哼一声。有时熟睡中能量从腹腔上部由右向左快速穿过，动静很大，就像有一个东西轰隆轰隆快速跑过。我被惊醒后本能地用手去抓，却什么也抓不住。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真的是如同修们写的，占尽苍穹之水也写不完对师尊的感恩。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才不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背诵法与向内着，作者陆文。当我们通读时是很容易溜号的， 而思想溜号就是元神走了，眼睛在看，嘴巴在读，而心神不在。不入心的学法就如走马观花，看见的是花海，而不是欣赏每一朵花，更没有记住每片花瓣的魅力。当我们背法时是不容易溜号的，背法必须集中念头，聚精会神，全神贯注，这时精神是集中的，身神是合一的，这样的学法是入心入定的。主元神是在清醒的学，才是真正的自己在学，才能自己得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中说，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学法入心时，心是会被触动的，甚至是被震撼的。背法的时候，一边背诵，一边思考法的内涵，同时对照法理，找自己，就能体会法更深的内涵，也会深层挖出执着、变异。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你通读一下，再背诵十遍，你自己感受一下。这句话我通读过几百遍，但是没有深想，也就熟视无睹。而当我背诵的时候，这一句话的内涵让我震惊了几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我体悟到真修炼是分真假的，正修炼是有正邪的。没有向内找的时候，就没有真修，就是假修。没有向内找的时候，走不正，就是不自觉的邪了。自己在很多时候诸多矛盾中是没有向内找的，也就是没有真正修炼的。我真修了吗？我不断地问我自己，问得自己万分惭愧。老人发现我常常觉得他在无理取闹，从而嗤之以鼻，没有怜惜包容。20多年真正修炼的时候有多少呢？以后每一天都该问问自己，真正修炼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得向心去修。我体悟到，就得是必须无条件的，向心就是不浮于表面的对错是非，找自己的存心动机目的是否有问题。去修就是去归正。那天去修包，师父把坏的拉链从包上一点一点剥下来，然后再把新的拉链铺平缝上去，把坏的去掉，把不好的修正，才是去修了。而自己呢，领导分活，我常常觉得他欺软怕硬，总是强调表面上自己没有错，而没有找自己的利益心，没有修自己心的时候，就没有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我体悟到，向内是要如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不断地向里面深入进去的。向内找，不是找到了一颗心就到此为止，完事大吉，而是找到这颗心，连根拔掉，再深挖下去，再彻底清除。有一次，我没有陪家人办事，结果家人轩然大波，都来指责我。向内找，开始找到了不平衡心、气恨、委屈，再找找到了辩解心，正视自我，再找找到了不让人说、不愿付出，再深挖又找到了自私、算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没有向外去找的。我体悟到，真修没有外找，那么外找就不是真修。我习惯性的看别人的毛病，一再强调自己的原因，总是掩盖自己，与人狡辩，不都是在向外找吗？真修就要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没有一星半点向外找。古人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人过。而我不但挑剔别人的问题，还把别人的过错记在心里，心中嗔恨，脸上怨怼，这怎么能乐呵起来呢？人家天天乐呵呵的，我天天愁云满脸， 都是向外找，使我举步维艰，让我矛盾重重。以后每天要告诉自己，没有向外去找的。选自转法轮。再比如，师父在红银三少变中说，主语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背诵以后认识到，遇到强变时说话了，表达了，就是争言了，争斗了，不然为什么急于表达自己呢？已经偏离修炼的状态了，只有向内找才是修自己。想解释，反复琢磨怎么解释，就是人心太重了，只有一放到底，无执无漏才是正见。各种形式的百般掩盖，千次开脱，万变变节，都是自欺欺人啊，不是修炼啊。不被不知道，一被太吃惊，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自己理法的标准离真正修炼的标准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十万八千里。如果你坚持背转法轮，对亟待解决再有针对性的强化的背诵，学法入心之后，你会发现每天展现在你面前的都是全新的法，不是从前的法，这就是不同层次的法。你不会觉得已经滚瓜烂熟，没什么学的了，你会体悟到法无边无际，学无止境。你不会熟视无睹，你会凝神静气，你会爱不释手。反复背法，心中法多了，法在心中扎根了，再遇到矛盾冲突，相关的法理自然就想起来了，你就会自然的以法为师，向内找，守住心性就容易多了。有人身而不学法很可惜，学法而不背法更可惜。现在很后悔自己背法的时间太晚了，错过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两年新新官半分钟过去，作者华子。近些年我一直在用蓝牙耳机听师尊讲法和同修的心得交流，后来听说蓝牙耳机用久了会损伤耳朵，我就形成了执着，耳朵一痒就会想是不是耳机戴的久了，马上自己也知道这一念是人心，心想我是修炼人，听的是师尊的法，耳机怎么会损伤到我呢？不去管它，说不去管它，可是那个执着还在。后来耳朵里竟长出了一个小疖子，时常的痒，我想这是一种干扰，于是就隔三差五发正念，自己正念不强，所以也不见好转，就这样子大概有两年，直到一个月前情况严重了，连续七八个晚上只要一躺下，我的左耳立马就坠痛，一惊一惊的痛，得要十几分钟才能消停，情况越来越有点糟糕，我发正念也不敢怠慢了，但是发正念还是见不到什么效果。现在想来，我发正念大多是个形式，念力很难集中。那天晚上，我在无奈之中一下子想到了师父在红银寺里的两句话，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哎呀，师父说得如此的明白，九字真言无所不能啊。于是我赶紧的念起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出声的念一遍两遍，就在我念第三遍的时候，左耳的坠痛立马止住了，真的太神奇了。更神奇的是，从此之后左耳就再也没有痛过。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左耳里边的那个小疖子也不知不觉的没有了。经过这件事情，我悟到自己以往在信师信法上很表面，所以许多事情看上去是按师父说的去做了，但是很难改变。 而当我们真正的从内心信师信法，并且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那一切问题就能够立马解决，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许自师父弘银二师徒恩。
向内找，找对了，病的假象就消失。作者凤真。以往宵夜一般两三天就过去，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周，可这回两次宵夜连在一起了，感冒假象刚刚过去，还神疲身乏呢，又出现了剧烈的牙疼。这次牙疼和以前不一样，不红也不太肿，没有牙宣，淋巴也没起来，不但不能吃饭，连水都不能喝，喝一小口水碰到腮帮子的肉，疼得就像用刀片在割死的，疼得我只能闭着眼睛不歇气地念九字真言，念一阵子缓一会儿，感觉强点时，我就大量的学法，出声的念法，不吃不喝不碰牙和腮帮子，歇气的时候心里就问自己，是往生往事欠的债，还是哪儿出错了呢？哪儿不符合法了呢？是说错了还是做错了？找出一串人心，欢喜心、显示心、爱面子心、不在乎的心、埋怨心、不修口、贪心、同修情等等，知道自己得提高心性了。到第二天继续向内找，我想起来了，昨天早晨吃饭时，老伴问我同修玉化名啥样了，你们去没去看看？是我说错话了，说的话完全不在法上，还那样。都两个多月了，不吃不喝不睁眼，靠鼻子活着，也看不见喘气儿，让孩子们也过不好这个年。联想起每次去看玉时，都先看看他家门上的对子扯没扯下去，意思是没有对联了，就是不在了。认识到了，就是这颗心，这是最大的不善，对同修善心、慈悲心不够，往同修的空间场内扔不好的物质。师父都说珍惜我们，我们是同门弟子，应该互相珍惜，遇在磨难中更应该用最大的善心正念去对待。有同修组织大家在玉身边近距离发正念外，还协调大家连续七天每晚上定时在各自家里给同修发正念半小时，我却做得不太好，心里觉得玉和没有意识差不多少，奇迹不会出现，这就是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悟道后马上盘腿立掌，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对同修真心的说声对不起了，请玉原谅。晚上我就可以吃点喝点了，身体渐渐的有劲儿了。这次牙疼也跟不修口有关系，过去自己非常注意这方面，知道修炼人背后议论同修们的是是非非是不对的，近些日子爱面子的心使自己在别的同修说同修不是时没劝阻，还随声附和了，不仅自己不对，还助长了同修的毛病，以后要加强学习师父讲的修口方面的法，而且一定要做到，做到是修。弘银。
脚踝上的两个小肉包不见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约八九月份时，我发现小腿的脚踝处长了两个手指盖大的小包，到11月份时，这两个包渐长了，已经把肉皮顶得颜色发黑了。我想起同修的话，这些生命都是来求救的，不是来迫害的，我对这个生命生出极大的善念，诚心诚意地和他沟通，我忏悔历史上对他造成的伤害，以及带给他的悲惨处境和他所承受的痛苦。我对他说，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 有住师正法的使命与荣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中说，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现，乱世渊源皆得善解。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师尊会善解历史上的一切渊源，你那时所受到的伤害，今天给你上天的福报，就好比欠你一块，给你一万。换个角度讲，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哪个生命能上天？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好事。你念大法好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只有在痛苦中无尽的轮回，永无解脱。况且干扰修炼人也犯了天法大罪呀，也会被打下地狱，永无出头之日的呀。抓住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吧，让我们一起感恩创世主，赞美创世主吧。为了你和你背后所代表的无量众生，敞开宽容的胸怀吧，拿出你的善吧，真心念诵九字真言吧，提升境界。我和他真心沟通后，每天学完法都发几次正念，过了不几天，我再一看小腿的脚踝处什么都没有了，平平的，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长过包一样，肉皮的颜色也变过来了，正常了。我感悟纯善的力量能够化解一切怨力戾气，使想复仇的生命放弃复仇的念头，使事物急速地向好的方向发展。同修们，拿出我们的善念吧，何时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修炼随笔，解体伤害别人的心，作者思雨。最近通过一件事情，我悟到了我有一颗伤害别人的心。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亲人，当有一件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找我反复的说，反复的梳理这件事，直到理得清清楚楚为止。那天当我抱着极大的耐心陪他讲，反复讲，并陪他努力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无聊和浪费时间的感觉，以及他的紧张带给我的不爽，突然让我感到内心的忍耐仿佛已经到了极限，马上就要爆发，就要大喊大叫地训斥他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我内心深处支持并推动我这样做的是我有一颗想伤害别人的心，是他在作祟。在我看清他的那一刻，他就不起作用了，我又平静了下来，耐心地听完那位亲人的倾诉。我是一个极度不耐烦的人，在和别人的交往中，特别是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极度的没有耐心和厌烦。有时候这种烦躁会让我无法控制地大发脾气，给家人带来伤害，事后又会非常的痛悔和难过自责。当初也是抱着一个想改变自己脾气这样一个根本执着进入大法修炼的，修炼以后脾气好了许多，但有时还是无法控制，表现得大喊大叫，魔性大发。当我看见了内心深处的一颗想伤害别人的心，他会在我心里觉得不爽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让我通过伤害别人来宣泄自己心里的不舒服。这颗伤害别人的心包括生气、不满、不耐烦、不高兴、厌恶、厌烦，给别人脸色看，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指桑骂槐，说话刺激别人，拐弯抹角的指责别人，制造矛盾，总而言之就是想让别人不舒服。我看到这颗伤害别人的心，其实也是一种邪党的党文化。在邪党的斗争文化中，不知不觉的，在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中，隐藏了自己无法察觉的阴暗的争斗因素， 生活中不是用善意对待别人解决问题，而是靠斗去对待别人解决问题，这个斗的因素又隐藏得很深。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告诉自己，以后的说话、做事、念头都不可以伤害别人。
高洁的渔翁，作者李清。中华上下五千年，但正史只有寥寥24部，能够进入史家法眼而载入24史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绝非寻常人物。但被誉为中华第一史书的《史记》中，竟有一位小小的渔翁上榜。这位渔翁是凭什么上榜的呢？且看。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了伍子胥的父兄，还画影图形，悬赏捉拿伍子胥。伍子胥被迫逃亡，他先后逃到宋国、郑国，皆不利，最后只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一起逃往吴国。伍子胥他们来到了昭关，昭关的首吏想捉住他们，伍子胥他们拼命奔逃，追捕的人紧跟在后。伍子胥逃到江边，江上恰好有一位渔翁划船而来，他知道伍子胥的情势紧急，就将他摆渡过了江。过江以后，伍子胥解下佩剑，感激地说，这柄剑价值百金，就送给您吧。渔翁说，楚国的法令规定，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给粟米50000担，封为执圭之爵。圭即为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那何止一把价值百金的宝剑呢？渔翁坚决不肯接受伍子胥的宝剑，伍子胥只好辞谢渔翁，来到了吴国。楚王悬巨赏捉拿伍子胥的消息，这位渔翁是知道的，伍子胥一家的冤情渔翁也一定知道。在伍子胥危急之时，他毅然把伍子胥渡过江，并且不要伍子胥的诚心报答，这是何等高洁之事啊。司马迁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对这位渔翁一定是心怀敬意的。今天在中共疯狂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的时候，也有很多有良知明白真相的人帮助大法弟子，这些好心人中既有官员、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公检法司人员，也有普通百姓，他们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用各种方法巧妙地默默地帮助大法弟子，不求回报。这些新时代的渔翁也必将载入史册，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人类将永远铭记这些渔翁们的伟大。事件《史记·伍子胥列传》第6。
七里山公园里树林的眼泪，作者栋梁。2019年3月的一天，在张家口七里山公园发生了这样一个现代版的人间神话。一次，两位大法弟子到这个公园游览，两人突发奇想，要给公园里的树林讲真相，于是两人边走向树林，反复念动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不一会儿，他俩发现树林地下越来越湿。当时北方的张家口是三月份的春天，气候干燥风大，冬春的交替季节还是寒冷的，没有下雪，更不可能下雨。那地上的湿水是怎么回事呢？两人最后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从树干掉下来的水滴。他俩恍然大悟，那是树林聆听九字真言后激动的泪水。大法造就了宇宙众生，万事万物，宇宙众生都无限感激创世主的救度。在这旧宇宙运行到最后灭的极其特殊的历史阶段，能有机缘闻听到九字真言，是宇宙众生最大的幸事。树林因此而得救了，他们能不流泪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